就请他们依序啊，程序单上的名字啊，就是 Elton， 然后 Kimi， 然后是祝涵，然后最后我们有一对是有一位是 Lan， 他要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好，那我们就请他们上来，然后等一下啊，最后再由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里外更新。好，那我们请 Elton。有点紧张，他们有点紧张，大家鼓励一下，来点掌声。
好，谢谢。哈利路亚。这个哈利路亚除了赞美神赞美主以外嘞，也是让希望这一句这样子一大声喊嘞，让自己的有勇气有面对大家啊。今天我是 Elton， 我姓张啊，我从台北台湾来的。那我今天的受洗嘞，很高兴有大家兄弟姐妹的，哦，应该反过来哈，弟兄姐妹，反正好像讲法都要稍微做调整，有弟兄姐妹的参与我的受洗，很感激，谢谢。今天怎么说呢，我在想说受洗哈，当初受洗约翰在帮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否也让他说，哎，讲五分钟吧啊，是不是也让耶稣也讲两句话。那今天所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真的很紧张。因为我在想，我上一次站在台上，搞不好是30年前、40年前的事情了，在学校的时代。OK， 那好，那我就来接下来就告诉我自己的经验。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的时候，耶稣是在台北。那台北有个地方叫做西门町。那西门町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有很多传教士背着扩音大喇叭。就在西门町那里面播音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要下地狱，神的天国要进了，神爱世人。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感受是说，什么叫我是罪人？我犯了什么罪？我没有罪啊，我上课学上学家里听爸妈的话，我何罪之有？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对于基督教的接触，但是就很多的不解。那后来离开学校当兵，然后工作上班，然后到了美国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曾经有过迷失，我觉得我心里很痛苦，我觉得难道我就是上班下班赚钱养家就没有了吗？我被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一直往下走吗？那是我第一次想要去接触宗教，想接触一个信仰。那我就开始去，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安排去了一个教会。但是在那一次教会当中，可能我自己没有准备好，我在里面参加了很多讲授课班，我都有参与，但是我发觉到我没办法体会到，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放弃了。但是感谢 John， 这样对我就不离不弃，好像是老婆不离不弃。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保持联络，然后 John 来到这里之后，他就告诉我说，我现在在这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约个面，见个面。那我想好啊，那我就来了。但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是我印象很深刻，是关传道在上面讲的第一段，他说祝福那些圣灵缺乏的人。我想这句话就讲中我了。那我在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我就说了关传道那一句话嘞，就真正的是让我心有感受啊。那从此之后嘞，开始我就又重新的再接触上课，参加这个初信受洗班，那才有系统的去接触基督还有圣经上所里面的经义，那才知道我们都有罪。我们的罪从哪里来呢？就好像耶利米书17: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想到说，可能是在我求学当中、当兵当中、部队里面工作当中，我是不是有说过人的坏话？ 为了要抢生意、抢订单、抢客人，我是不是也说过人家的坏话，我去骗过人家，所以我想我犯了罪了，我承认我是个罪人，那我希望我能够接受基督在我心里面来拯救我。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这段经文让我理解到我的罪源自何来，然后另外一个罪就是雅各书里面的4: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原来我也犯了罪，我又犯了一个罪，所以接触基督耶稣之后，我才知道说我应该要去把这些过去所犯的罪全部要去除掉。那在这个受洗的过程之前，我上的课还有团契里面的一些小组的讨论，下来可能我就要像颁奖一样，我要谢谢很多人啊。有 Patrick 在哪里啊？我永远记得你的话 ，see to believe or believe to see 啊。还有 Scott， 谢谢 Scott， 他的讲解非常的精彩。还有 Yvonne， 还有 Brandon， 还有太多太多人了。好，在我走这条路上面，给我了很大的帮助。那希望我在受洗之后，我可以得到的是平安、喜乐、坚强。我可以抵抗所有外来的诱惑，我不要再犯罪了，我不要再做那些基督所不喜欢见到的事情，耶稣不想见到的事情。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上面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想见证大概到这里，我最后再讲一句话，就说人生有四大快乐的事情啊：他乡遇故知，酒逢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今天我加一句，就是信主蒙恩日。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 Kimi， 我来自重庆，然后Selina 是我姐姐，我有点紧张，哈利路亚，我给自己一点信心。其实这篇那个见证是我上一周写的，然后其实这一周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其实刚刚我也在跟那个一帆姐说，我说我其实我有点动摇了。然后其实包括刚刚在上课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都很乱的，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受洗，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就是很摇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会玷污圣灵。等一下我念一下我的见证，也请大家为我做祷告，能够让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更坚定、更坚信一点。谢谢，我开始了。在我来洛杉矶之前呢，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在我印象中的基督教只存在于电视剧中，而耶稣只存在于古老的神话传说中。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和基督教有什么牵扯，更不会想有一天我会信主。在我的印象中，基督教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赞美主、唱赞美诗、做一些不能理解甚至觉得怪异的事情。在中国的无神论的文化传统下，是很难轻易改变初衷的、改变信仰的。我想如果神真的存在，为什么世界还存在那么多的不公？为什么他要把人分为3、6、9等？为什么人类的相处不可以变得简单、和平和快乐？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内心有太多的疑问，有太多的排斥。即使姐姐、姐夫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即使一次次去教会，即使身边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在用他们的言行在改变我，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善意、温暖和热情，可是否定的思想在我心里扎根，没有办法抹去。那时候无数的人问我会不会受洗，我说我不确定，是的，我不确定，其实甚至是否定，因为我不想人云亦云，我不想因为来到美国所以因为这个环境改变我的信仰，我不想以后回到中国我又轻易的去改变。如果不是植入骨髓的信任，那么就如一张纸，即使轻轻抖动也会震破。我相信我来到这里不是偶然，也许是必然，主依然会用他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主也会用他强大的指示感动我。在我否定之后不到一周，我经历了三次明显的感动。第一次是在我去别的教会然后认识了一个姐姐，然后我都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然后她说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就好像看到一个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一个女生，前方有石头阻碍了我前进的道路，然后我现在要搬开挡住我的石头，就是打开我的眼睛，拨开迷雾，找到我的方向。这番话至今都会打动我。然后第二次呢，是我非常失落的时候，上课也是没精打采，内心很挣扎，心乱如麻的。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因为平时很少会读 Bible， 就那天我突然就翻开来读，然后我就很快的时间里面就一下就平静下来了，就变得很平和。我当时就觉得很震惊呢。我觉得因为我的内心很浮躁，很多时候容易陷入自己小情绪里面无法自拔，但是 Bible 竟然有这样的力量可以让我那样的平静和安心。第三次和第四次是我姐姐和姐夫给我祷告的时候，和我唱主有一次唱主日唱诗歌的时候，我不停地在落泪。我其实心里都没有感觉到悲伤，但是就是止不住的落泪。我一边在擦泪，一边在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呀？为什么要哭啊？在这之后呢，我感受过主的恩待，也感受过撒旦的攻击。其实有很多人会问，信了主，主就会让你健康、幸福、没有灾难吗？主是那样全能，他是无所不能的主，他爱他的儿女，把他的血肉都献给了他的儿女，为了儿女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主常说我赦免你的罪，他是如此的仁慈，带着爱意的父亲。可是这个世界如此之大，在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之时就被钉上罪，我们背负着罪而行，前路没有一路平坦，只有披荆斩棘。我们不一定能改变我们前路会遇见什么，但是我们的主不会放弃我们，他一直在保守我们，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给我们最大的安心，带领我翻越一座座高山和刺穿挡住我们前进的荆棘。我知道即使现在我还不是那么完美，但即使这样，主依然对我不离不弃。在阿巴父的旨意里，我要不停地规范自己，让自己变成阿巴父所喜悦的孩子，学习他的样式，以基督为榜样。慈祥的阿巴父，感谢你，一切的荣耀归于你，你是全能的主，你值得所有的赞美，你创造了人类，给予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自己的生命长度里发亮发光。谢谢你带领我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感动我，谢谢你，即使是这样不完美的我还是那样崇敬你，热爱你，我愿意全心全意赞美你，为主奉献，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以一个基督教徒那样去要求自己，规范自己，奉主耶稣的名义向您祷告，阿们。
大家好，我叫祝涵，我是祖籍河南省开封市，这个去年我来到我们的教会，在苏西姐的带领下觉知，成为一名基督徒， 然后在以望姐的帮助下上了受洗班，然后我今天决定受洗。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还有郑牧师和师母。我信主的过程是这样的。我是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到了加拿大呢，他们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然后我因为父亲母亲的影响，然后就是在爸爸每天就是我们是视频聊天，然后我爸信主之后就每天为我讲道。对，是这样子的，他就每天他听了道之后就回来给我讲道，然后我就通过爸爸学习这个学习圣经，然后我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诗歌，就是大家唱的诗是有一首叫做《每一天只为主活》。我父亲非常信主是因为他早年在1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然后接触到这个基督教之后呢，知道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国度，大家还有另外一位父亲，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父亲呢他非常感动，觉得自己有了最大的依靠。而且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经理的一句话，就是连天上的麻雀都要喂饱的父亲，就是让我们不要担忧我们的生活。我爸在我就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爸爸都要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然后2002年信了主之后呢，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进入教会，没有很多的机会就是真正的这样学习圣经。然后我毕业之后回到家里，信主之后的生活确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毕业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因为父母都在外打工，所以我要在家担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就是每天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家里。我觉得上帝让我学习如何照顾我的家人。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很多的接触社会，因为要照顾家，所以工作机会不是很多。但是在到了郑州之后呢，我参加了家庭聚会，这个时候有一些兄弟姐妹的祷告和互相之间的帮助，对圣经呢也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可是我的生活真的并没有因此，我的就是也没并没有真的非常的一帆风顺。然后在弟弟成年就是离开了我去跟父母团聚之后呢，我的生活更加的困难了。工作也很难找到，然后聚会呢因为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就是这个聚会不太被允许，然后我常常向主祷告。这个时候他引领我来到了美国，在这里可以自由的信仰，有民主的生活，我也找到了新的工作。我非常感谢主的引领，而且我来到了我们的教会，遇到了大家，我非常的开心。我也非常的知足。我信主的路上就是这个样子。我是一直非常笃信主的，但是我知道信主之后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会有高低起伏，也就是说它带给我们更加丰富的生活。我想他是主是希望我们可以体会更多的生活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段，就是有穷有富，也有就是在不同的国度里不同的制度里边去体验人生体验生命。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主导词，主教导我们如何向上帝祷告。也是我个人最喜欢背的一段经文，也是我学主之后学习圣经之后背的第一段经文。耶和华，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大家。
我们请第四位朱阿兰杨兰姐妹，她要为我们做生命感恩见证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杨兰，也是河南人，很高兴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向大家分享我的感恩见证。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是在2015年，那时候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当时我的心里特别有不开心，认为那时候因为什么学校不对等，然后就是让我很厌恶的人和事，然后升学的压力以及我精神上的折磨和煎熬，然后就让我觉得人生当中人世间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再去留恋。然后我也是处于万念俱灰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信基督教的，然后他就主动联系到了我说想帮我，然后他带我去了一个家庭聚会，到了那儿一进门就很多人笑着欢迎我，我当时就觉得又惊又喜，心里感受到了很温暖。然后后来了解到他们是一个基督小组，他们听说完我的事情后就开始帮我祷告。我第一次我听说祷告，我不知道什么是祷告，但是他们就跟我说你低下头拉着我们的手，然后就让我跟着他们一起祷告。当他们的手接触到我手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好像被电了一下，就是从来就没有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小激动。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现在想来可能就是主来到了我的身边，是圣灵在我的心里发挥了作用。后来我的心情就随着他们小组聚会一些就慢慢平复下来，然后体会到了人生的快乐和充实，然后他们也让我感受到了很温暖，然后我心里也会觉得特别踏实。没接触主之前，我的心情其实是挺抑郁的，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价值了，心里特别慌也很闷，不知道要该做什么，每天就很绝望，就觉得好像坚持不下去了。然后但接触主之后，我的闷闷不乐，所有不开心的一切，包括我的心慌心的不安，然后就让我重新有了一颗很坚定的心，然后主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就让我体会到了人生不一样的感觉快乐。然后耶稣呢，他是我生命的救主，他真的是拯救我脱离了一切苦难，就是我恐惧的那一面，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所以我当时愿意归入主的门下，就也是碍于现实情况，所以我当时也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点水式的洗礼。后来出现了一些事，所以就打破了以前在国内那种幸福生活，就也是想到美国是一个基督大国，这边的环境特别自由，然后也是想真正释放我自己的灵魂，然后所以我就也来到了这边，也是主给我的恩典，就让我来到美国这里。后来因为上学，所以来到了罗兰港这边，认识了同为基督徒的老乡Jenny。 后来我们那边老乡的女儿 Ada 也是他们介绍我来的。因为来到罗兰港这边，我当时只是想来这边上学，然后因为他们的介绍我来到咱们教会，瞬间我觉得当时特别开心，第一次讲话也是有点像现在一样有点小激动和小紧张。不过就讲着讲着自己也特别欢喜，因为就是想把自己心里的话然后向大家诉说。后来因为我是一个人在罗兰港这边，所以一般的生活都需要我自己来维持，中间也是耽误了挺久一段时间才去了青年团契，然后当时见到了苏西姐和 Michael 哥，当时见到他们第一面就觉得他们特别慈祥，然后然后就心又多了一重喜乐，然后也认识了另一群有爱的朋友们，特别开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身上呢出现了健康的一些问题，除了带状疱疹， 我那时候就觉得挺害怕的，因为自己在网上搜索那种带状疱疹特别严重时期的那些图片，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我需要自己工作，然后也要上学，然后就看到那些带状疱疹真的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然后我害怕我自己也是那样，就觉得坚持不下去。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就每天的向主祷告，我就说求主就是不要让我那么严重，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快快恢复，就是也希望主可以让我减轻病痛。嗯，当时也有苏西姐和思远哥其他家人们也帮我祷告，后来就在祷告的那一段时间里，我的病情真的是有所帮助。我慢慢的，我因为带状疱疹它是属于扩散性的，就你刚开始可能是一小片，到后来严重的话它会连成一大片在你身上，真的就特别严重。我当时祷告完之后，包括家人帮我祷告，我真的那个带状疱疹只有那小块就没有发展了，然后到后来就慢慢的完全消失了，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身上应该也不会再那个病毒了，应该也不会再有了。然后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主对我身上的这个恩典。今天的这个感恩见证我也想向大家证明，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真神，他是活的。然后同时我今天在这里做感恩见证，也是希望神更能眷顾我，就是让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坚定跟从他的一个心。然后也特别感谢郑牧师跟一万姐，然后就教会整个教会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站在这里做一下这个感恩见证。最后一个经文让我结束今天的感恩见证，我特别喜欢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是给他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做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是你给了我灵与魂和我现在一切，我会继续赞美你，传递你伟大的福音，我也会继续读经了解更多的知识，永永远远的敬拜你，信你的必然得救。我的感恩见证结束，谢谢。
感动哈，那他之前在国内就信主受洗，但是他来到我们教会呢，还是跟着一起上受洗班，对信仰更深的认识。那他所以他今天做见证，我们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祝福，盼望主的恩典继续的临到他的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声，一起来为他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听到 Len 的分享，主，我们真的知道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把新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让他经历你的恩典，让他经历你的爱，让他经历你的丰盛，而且让他里面充满了一个对主的爱，我们深深的感受。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他今天为你做宝贵的见证，他也盼望从今天好像成为他属灵生命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主啊，能够继续的在你的里面更多的成熟长大，更多的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就奉你的名祝福他，要大大的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主，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我们就向你呼求，主，你的恩典跟真理更多的临到练的身上。主啊，让他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更多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的丰盛。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赐给他恩惠，让他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亨通。谢谢主，让他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练，谢谢。今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放这个东西。OK， 各位门徒，大家平安。大家有人在笑，有一点被这一句问安给吓到，对不对？因为平常我都是说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称呼基督徒是弟兄姐妹，表达了一项真理， 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对，教会就是神的家，然后我们彼此呢怎么样，就是弟兄姐妹嘛，所以我们就会说弟兄姐妹平安啊。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称呼基督徒是门徒哦，也表达了真理，你知道吗，也表达了另外一项真理啊。所谓的门徒哦，就是学生，就是学徒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呢都是基督的学生，都是基督的学徒，阿们吗？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跟他刚刚读的嘛，读了一段一阵子，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所以今天的经文就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说基督徒就是怎么样，学基督。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基督的门徒。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啊，不是哪样呢，你就要看上文，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常常看上下文。第四节说，这个我们对不起，二十节说我们学的基督不是这样。他十八、十九节就有讲说不是哪样。他说，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说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就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那种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人，我们不是那种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的人。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哦，都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都是去学习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徒都叫做什么，叫做门徒。你们不太习惯对不对？对，不知道那个答案。基督徒都是门徒，跟你旁边的人你跟他说，只要是基督徒就是门徒。所以你跟他讲，所以你是门徒哈。OK，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都是学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的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好，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里外更新。好，就是我们就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但是我们那个成长更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讲了这么久你们还是不知道。对对，就是要像基督。我们成长更新的目标就是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叫做基督徒，就是学基督的人。好，那今天我们点了两根蜡烛，我们知道是江陵期的第二个主日哦。然后我预备了今天的讲道，预备到一半快要结束才发现，哇，我两年前哦，江陵期的第二个主日也选了相同的经文，但是两年前选比较长，那今天因为有见证所以选比较短。那我就在，但是我就在想，两年前选这段经文已经讲过相同类似的道，那过了两年哦，我们有没有更像耶稣基督啊？你们的笑声是什么意思呢？哎呀，就是过了两年，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门徒？你知道吗？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哦，就是不断的变老，但是没有长大成熟。就是什么呢？信主二十年了，但是没有二十岁的成熟度，只有一岁的 baby 的生命，但是活了二十次。好，什么叫做 baby 的生命啊 ？baby 的本性哦，就是全然自私的。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对不对？什么都是我 OK， baby 的生命呢，他们也无力付出，他们只能够接受。好，请问弟兄姐妹，在属灵上面，在教会当中哦，你是这样子的 baby 吗？总是想着自己的需要，没有能力去付出，只能够一直接受，然后接受了二十年，然后还是一岁的 baby， 你是这样子吗？那换个方向来说，我们知道 baby 是怎么样，那我们再想想，那所谓的成熟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其实成熟的其中一个表现哦，就是懂得去为别人着想。好，罗马书十五章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 基督也是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也是为着他人的好处。所以一个像耶稣的人，就是一个愿意服侍他人，一个为懂得为他人着想的人，这就叫做像耶稣。好不好，你跟你旁边人，你跟他说，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愿意，越来越愿意服侍人，跟你旁边人这么讲。这个就是我们成长更新的目标，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会服侍他人。好，这是这段经文谈的。另外，这段经文除了谈到我们的目标以外，这段经文也谈到我们能够不断成长更新的那个基础。好，那个基础就是呢，我们拥有新的生命。我们之所以可以成长，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先有这个生命，有了神所创造的新生命，才能够在这个生命上面继续成长。这个新生命圣经就讲的叫做新人。好，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刚刚有读了，说呢，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段经文我们如果看和合本翻译，有看上去会觉得有三个命令， 对， 不对，第一个要什么，脱去旧人，第二个呢要把心智改换一新，第三个要穿上新人，你们一定会嘛，我都标出来了嘛，对不对？好，就这三个命令从和合本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其实在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好，在原文呢，这个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哦，它是这个过去不定式，它是要表达是一个已经完成、已经做好的事情，而不是要表达一个命令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只是要提醒这些基督徒说，你们是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了，已经脱离了旧我、堕落的人性，已经穿上了神创造、新创造的那个本性。保罗是提醒他们说，你们已经是这样，那请问是什么时候他们这样啊？其实保罗他在这边就是隐含着当他们受洗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受洗也是像我们一样，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脱下自己的衣服，要穿上白袍来受洗，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是脱去了那个，穿上了这个。 OK， 所以保罗说呢，你们受洗的时候脱去了这衣服，穿上了白袍，你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了，这是已经完成的事。保罗说，保罗提醒说，你们已经是这样，所以你们现在呢，可以把心智改换一新。啊，弟兄姐妹，我们拥有的那个新的人的那个本性哦，新的本性是上帝的创造，不是人的作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创造一个在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生自己，对不对？没有办法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那个是上帝的工作。好像农夫我们可以去耕种土地，但是我们不是透过耕种去得到土地，懂意思吗？是已经有那个土地了，然后在上面耕种，让它长得更这个丰盛。好，是在既有的土地上面来开垦。我们锻炼身体也是一样，我们是先有神所赐的身体，然后呢来锻炼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的体魄更强壮。好，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的更像基督，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神赐给我们那个基督的新生命，有这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不断的成熟长进。好，所以这是今天经文讲的，这个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而这个字呢，原文它就是用现在不定式了，就是讲的是要天天的、不断的，甚至是每时每刻的来心智改换一新。啊，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他是说，他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基督徒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把心智改换一新。啊，这个是让我们更像耶稣的方法。啊， 我们谈了更像我们成长的目标是更像耶稣，我们谈了能够这样子成长，能够这样更像耶稣有一个基础，是因为神已经把新生命赐给我们，没有这个新生命就没有什么可以谈更像耶稣的事。好，但是接下来这段经文他也告诉我们，那个成长更新的方法哦，是由内而外，是里外兼修的。好，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呢意志力有可能会带来短暂短期的改变。好，但是呢你只是意志力说我一定要这样做，可是因为那个根源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你意志力撑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最后就会恢复原状啊。有没有减肥的经验呢？有没有决定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就最后就每年的年初都有什么新年新希望哈，就维持了一个月哈，就打回原形哈。所以后来他们研究发现，真正长远的改变呢，其实是要从你的心思开始，你的心思改变才会带来真正长远的改变。而圣经就称这种心思的改变，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用上帝的想法来取代。圣经称这个叫做悔改。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我们的思想方式哦，就会决定我们的感觉，那我们的感觉呢，又会去影响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又会进一步的去强化我们的感觉，然后会去坚定我们的思想，那慢慢慢慢我们里面就会养成一种新的习惯，慢慢慢慢那个基督的价值观就会内化在我们的心中，也会活化在我们的生活。所以那个关键是要心思的改变，然后慢慢代之以生活上面实践出来，最后呢那些实践也会在强化我们的一些心思信念，也会带出因为顺服神话而有的美好的感觉，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断不断越来越像耶稣，也就是越来越会可以服侍别人。好，但是问题是哦，我们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的思想，而且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可以活出一个像耶稣的生命，一个服侍他人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国语堂的同工们呢就一直在思考，然后我们就设计了一套这个门徒培育的系统。好 OK，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把信徒培育成门徒，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什么，都是门徒，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每一位门徒要培育成为成熟的门徒。 OK，好，这是我们的培育系统，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好，我们的培育系统呢基本上我们分为学士、灵命、侍奉这三个方向，而且我们非常强调刚刚说要由内而外，是先要什么心思的改变，所以我们强调要有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基础，所以我们有圣经旧约概论、新约概论，而且也有信徒神学与应用，就是这一些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所以是由内而外的，要掌握圣经的真理，而且我们非常强调那个灵修的生活，所以你在灵命那边你就会看到有基础灵修训练，其实就是呢上受洗班的同学他们到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已经有人陪他们开始每一天的要他们开始学习灵修的习惯，因为在灵修默想神话语的当中，我们的心思就会不断不断的被神改变，而且不光在基础灵修训练这么做，等到我们门训小组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的强调要写灵修笔记，还是继续的强调每一天要灵修，就是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会不断的被上帝改变。所以我们除了圣经的知识的教导，我们也很看重这种灵修的生活，所以是知识跟灵命是要并重的。所以我们很强调是由内而外。那另外呢，我们也刚刚也谈到说要内外兼修，就是说也不是说就是听了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呢每一天呢就坐在这个你的这个内室，然后呢就是亲近神灵修祷告，但是却好像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行动。所以他们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教会这个 装备栽培造就出了一些大头脑的基督徒，然后他们开玩笑说往下一看，哇，是小儿麻痹，就是意思说就是好像行不出来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知道很多但是行不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呢，我们的装备是为了侍奉，一起来说，装备是为了侍奉。还记得我们刚刚说是要像耶稣吗？什么叫做像耶稣？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耶稣凡事呢，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他是去服侍别人的，去侍奉别人的。耶稣说，我来的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装备为了是要怎么样？去服侍人。所以我们就很强调，不光只是大头脑，是要落实在侍奉的当中。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那个灵命跟侍奉的中间有一个什么箭号，对不对？就说呢，你受了一些装备，你要落实在你的侍奉当中。所以呢，做基础灵修训练的这些学员呢，他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要开始去一对一的陪读。就是呢，他们自己已经信耶稣，已经受洗了，现在有人陪他们灵修了。在陪他们灵修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知道这个陪伴他们的人怎么用神的话语跟他交通分享，彼此的带导，帮助他经历神。他已经有这个经验了，然后一段时间他现在要开始跟人家一对一陪读。他要陪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教材，他用那个教材就可以陪别人说一起读圣经。然后那个教材里面有设计一些问题，就是会那个经文跟生活会连接在一起的。他就开始学习说他怎么样用圣经来跟别人分享生活，他知道怎么样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他知道怎么样来关怀别人。所以他在一开始受洗完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要来侍奉，要内外兼修，要由内而外。然后呢，你看我们的传福音跟关怀训练，我们很多人上过传福音训练，对不对？有没有上过传福音训练？都没有上过啊，那是我的错。我听说我们教会以前都有传福音训练的，但是下一句就是问说，但是有没有去传福音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们有上课，我们都很知道，但是怎么样？没有去做。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培育的系统就是你有传福音的训练，你有关怀的训练，完了以后怎么样？你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一起设计这个呢，就想到我们要有个福音的小组，就是透过那个福音的小组来传福音。结果后来我们这个模式出来没多久呢，那个幸福小组就来到了洛杉矶，他们就告诉我们他们怎么透过小组来传福音，我们也跟他们学习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未来呢，我们上这个传福音跟关怀训练完了以后怎么样？就是要传福音关怀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我们学了以后要怎么样去用出来，要去实践出来。好，那另外呢，我们的门训小组呢，这个上完门训小组基本上呢，你只有两条出路了。第一条就是去当小组长，第二条就是当灵修导友。什么叫灵修导友？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个基础灵修训练吗？那个刚刚受洗的人，他要有人陪他灵修嘛。这些人呢是谁呢？受完门训小组人，他们就要当灵修导友，去陪伴这些初信主的人，然后让他们呢慢慢建立灵修的习惯，培育他们的生命。好，这是我们国立堂同工去思考的，怎么样的一个培育系统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已经拥有了神所赐的新生命的基础上，在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新人的基础上，怎么样可以不断的心智改换一新。弟兄姐妹，你只有一直读经，一直读经，一直祷告，一直上课，你不去服侍，你的心智不会改换一新啊。你会就只是听一听没有落实的。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的心智没有改换一新，你就只是一直去做事，一直去做事，一直去做事，做到一个地步你也会觉得很枯竭的。所以我们要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就是要内外兼修的。 OK， 而且是由内而外。好，那后来我们受了这个幸福小组的训练，王牧师也已经宣布我们明年三月份会开始做幸福小组嘛。那当然做之前也会有一些的训练。好，然后他们幸福小组也会有他们的训练课程，那但是呢他们好像也还没有很完整， 所以到时候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的这些课程呢，可能就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做出一点点的整合，好，可能有一些些的调整，但是基本上的那个理念啊，是就是我要往这个方向去。好，那这个是门徒培育的系统。那除了这个以外哦，我们主日上午啊，就是除了上这个旧约概论、新约概论以外，我们主日上午还会有另外开设一些圣经的一些单卷的课程啊，一些专题的课程，让弟兄姐妹愿意继续的在主的真道上有更多追求的，也可以继续的来晋升啊。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教会很大的恩典。我们教会有很多可以教圣经的老师们啊，这个是上帝很大很大的恩惠。好，这个是我们的整个门徒培育的系统啊，就是盼望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座每一位的门徒都可以成为更加成熟的门徒啊。但是弟兄姐妹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哦，就是你要知道，成长的更像耶稣，不是偶然你就掉进去的状况。那就是 我忽然今天掉到一个状况，我忽然很成熟的像耶稣，不会这样子，没有这件事情的。成长的像耶稣，不可能袖手旁观，看看上帝怎么样使我成熟，怎么样使我更新，怎么样使我成长，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成长，是要战战兢兢的努力操练，而且要认真委身，全人投入，才会成长，才会越来越像耶稣。所以好不好，你跟你旁边人，你跟他说，我们一起参加门徒培育系统规定一定要说好，特别是今天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啊，好，一定要继续的参加门徒培育的系统啊。当然也包含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哎，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基督的信仰哦，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哲理，是一份关系，是一种生命，是一种生活的形态。好，同样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哦，不是根据我们对圣经的知识跟教义有多少的知识来判定，不光只是这个哦，也包含我们的行为，包含我们的品格啊。所以我很盼望透过门徒培育系统，我们就可以栽培出更多成熟像耶稣的门徒。好，可不可以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国语堂的意象是什么？好久没讲了哈，还记得吗？我们国语堂的意象是什么？成熟的门徒，相爱的团契。好，所以我们的这个门徒培育系统就是要完成我们的意象，要成熟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参加门徒培育系统。如果你不来当学生，你说因为我都已经知道了，我都会了，那么就请你来当老师。但是如果你不来当学生，你说因为我都已经知道，都已经会了，可是问题是我又没有教导的恩赐嘛，而不是每个人都有教导的恩赐，所以我不适合来当老师，那么呢，你应该已经参与在传福音、带门徒、生命影响生命的侍奉里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吗？就是说如果你都会了，你都不需要来学了，那就一个，就你来教。那如果可是我要来教，可是我不一定有教导的恩赐，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已经都会了，所以这应该是你的生命，应该是你生活的形态，所以你应该已经在传福音，在带领门徒，在关怀别人，在服侍别人，是这样子吗？好，不然的话，如果你也没有，那还是请你来当学生吧。因为可能是什么，你知道吗？可能是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还没有真正拥抱他，还没有真正拥有啊。我们上幸福小组的研习会，他讲一句话，说什么？知道不等于拥有，哈，就是哎呀，我头脑知道，我都知道了，可是不等于你真的那个是你生命的实际了。 OK， 所以呀，所以就盼望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接受这个培育的系统，而且不光真的不光只是知识，而是我们要能够去落实，真的能够活出一个服侍别人的像耶稣的那个生命。那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一直让我们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吗？我前两周哦，就是灵修的时候，我就读到一段经文，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 在希伯来书的二章那里，好，那边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请问是要交给谁管辖？对，就是要交给主的门徒来管辖。然后呢，我再往下读，然后当然整篇，可是时间的关系哦，我就只看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好，那段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段经文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好，那使人成圣的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被分别出来。那些使，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是谁啊？就是我们门徒，都是出于一，出于谁？那个一是谁？都是父神。 OK， 好，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说，所以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称他们就是这些基督徒，他称这些门徒，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然后呢，他就是耶稣，他说我要将你的名，就是主的名，主耶稣，就是将神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主又说我要依赖他，主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我读到这段经文，希望不是灵异解经哈，但是呢，我读的时候我里面就默想，我就有一定的亮光，我就想到主耶稣他不以我们为耻，然后呢，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我觉得好像在描述的是在讲耶稣他在世上的侍奉，他宣讲福音，他把主的真道，把主的真理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的儿女，告诉他的弟兄，然后他又说我要依赖他。我觉得让我里面的亮光就是好像特别是在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刻，他是格外的要依靠父神，加添给他力量，然后最后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在我的默想里面，我就想到的是那个主再来的那个荣耀。我觉得我想象那个画面就是说主再来了，然后呢，那个将来的国度不是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啊？交给我们。然后好像主就很自豪的，主就 very proud of us， 就是主就非常以我们为荣的说看啊，我还有这些什么神所给我的儿女啊！我看了这个经文，默想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面，要不断不断的成熟长大，是为了要越来越像耶稣。为了越来越像耶稣要干什么呢？等到主来的时候，主把那个新天新地是要交给我们，要跟他一起来治理。请你那个时候千万不要还像小 baby， 还不要，千万不要还像小 baby， 你要像那个成熟的门徒。到时候主会非常的以你为荣，主会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这些儿女。那我梦想那段经文的里面，我就说主啊，是的，你恩待我，我真的愿意被主使用，愿意要为主预备他的百姓。那当然我也是要预备我自己，要成为那样子成熟的门徒。但是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追求在灵命上面的成长，我们一起来这个由内而外，而且是里外兼修，在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新生命的基础上面哦，不断不断的成熟长大，然后越来越像耶稣。未来我们要跟他一起执掌王权，未来我们要成为上帝很大，主耶稣很大的荣耀跟喜乐。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真的向你献上祷告，为着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向你感恩，谢谢你赐给他们属灵的新生命。主啊，其实也要为我们在座每一位主的基督徒，主的门徒来感恩，因为曾经在若干年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得着了新生命。主，但是我们也向你求一个恩典，让我们得着了这个新生命，得着了这个神的性情，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认真的操练建造追求，使我们的心智不断不断的变化更新，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内心的信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甚至我们的感觉，我们就越来越被主改变，越来越被主圣化，就越来越像耶稣，以至于我们的那个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整个散发出来的那个气质气息，主真的就是越来越像耶稣的。主啊，以至于别人看到我们，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是跟耶稣的人，这个是学了基督的人。主啊，我向你祷告一个恩典，让我们整个国语堂，我们好像不是少数的人来上主日学，好像更追求，然后大部分的人就是这个闲闲美袋子。主啊， 你真的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 是整个信仰的群体，我们彼此手拉手，彼此的扶膝，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造就，也携手，我们就一起来朝向更像耶稣的一个目标来努力来奋战。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每一个真的越来越像主的荣耀，越来越有主的光彩。主，以至于当主你来的时候，你看着我们这一群你的儿女，也可以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主啊，盼望到那个时候，真的你非常的以我们为喜乐，你非常的以我们为满足，到那个时刻，主啊，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我们也真的可以说，哎呀，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造成的。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进入到那荣耀的光景里面。主啊，真的使最后使那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可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神成全，求圣灵引导动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